魏晋南北朝时代，第一章，面食的名字来源于美男子的那张脸。中国人吃面食的历史相当久远，这得感谢我们祖先很早就耕耘出了滚滚麦田。面食的最早加工技术是手工脱壳，在木板上将小麦捣成细末，做糊状的粥喝，直到学会使用凹槽磨盘，有了进步的旋转石磨，才出现谷物脱粒精致加工，将籽粒磨成细粉。那时的白米在泡过之后也被捣成细粉，在周王室的餐桌上就有将米麦炒熟捣粉制成的食品，称为球耳粉糍。在说文中说，耳粉饼也，粉糍是在糯米粉内加入豆沙馅，古时叫做豆血末，蒸成的糕饼。这种古老饮食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今的云南人把白米粉制成的薄饼称为饵块。面食是用面粉制作的食品的总称。在魏晋以前，面粉一直被称为饼，是因为还没有与一位美男子的面容华丽邂逅。这位美男子叫何晏。何晏是东汉大将军何进之孙，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何晏老爸死得早，魏王曹操纳何晏母尹氏为妾，小何晏也被曹操收养。曹操对其宠爱有加，甚至想收他为义子。那一年何晏已经八岁了，他对这样的恩宠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在地上画了一个圈，把自己圈在里面，并且说，这是我的房子。古时候皇宫一般都是方形的，曹操猜出何晏的心思，就让人把他送到关外去了。何晏因美姿仪而色白，犹如扑粉，人称为扑粉何郎、扑粉郎、粉郎。晋书称他好服妇人之福，晏之行动妖丽于此可见。曹操对何晏还是不忍放手，干脆把女儿金香公主嫁给他，一个女婿半个儿嘛。何晏生性骄淫，常常穿着与大舅哥曹丕一样的服饰，这让曹丕极为反感，骂他是假儿。曹操死后，曹丕抢得第一继承权，但魏王这个称号已不能满足野心家曹丕的欲望。他在西元220年逼迫汉献帝将帝位禅让出来，改国号为大魏，视为魏文帝。盘踞在四川的刘备和江南的孙权见曹丕抢先注册了皇帝的名字，也不怠慢，纷纷跟风相继称帝，三国时代从此才真正开幕。曹丕的江山真正是哭出来的，曹操、曹丕和曹植都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但曹丕的文学造诣及成就不及老爸和弟弟曹植。曹操每次带兵出征，曹植都潇洒地振师壮行，曹丕不玩这个，他知道在笔头上根本无法压制曹植，就抱住临行前的老爸痛哭，一脸不 不舍不忍之情。心肠硬得像石头的曹操就这样被曹丕哭软了心。他原本打算让曹植接自己的班，曹丕死去活来的又痛哭，让他改变了心意。还是这孩子心中有我啊。曹丕对曹操还有救命之恩。一天，曹丕与老爸一同到邺城西郊打猎，本想打些兔子和獐狍，不料荒草中窜出一头恶虎，这父子俩被虎追逐，策马飞逃。眼见猛虎追近，曹丕回身射出一箭，正中老虎，虎中箭毙命。这事让曹操很感激，心中也落下了曹丕沉稳勇敢的好印象。曹丕对何晏并没有好印象，当上皇帝后就找何晏的别扭，想叫他当众出丑。曹丕把何晏传到殿前，叫御厨端出一碗热腾腾的汤饼来，必令何晏立即吃下。汤饼即今天的面条。从西汉开始，人们才将面磨成粉，加水和成团，压扁烤或蒸熟，叫做饼。如《后汉书》记载说，汉灵帝号胡饼，京师皆食胡饼。那时还没有面粉的发酵技术，更无今天的馒头。在魏晋时，面食统称为饼，上锅蒸的叫蒸饼，炉中烤的叫糊饼，中间包裹碎肉烙制的叫烧饼，水煮的自然就是汤饼了。此时的面子仅指人的脸，而曹丕的早茶正是怀疑何晏的白脸是涂抹化妆出来的。当时正是大热天，何晏吃的热汤饼岂能不大汗淋漓？见何晏满脸汗珠滚滚，曹丕立刻让人用红色的衣袖去擦何晏脸上的大汗。谁知使劲擦过之后，何晏的面庞依旧皎然，犹如扑粉。曹丕只好挥手让何晏离去，但终曹丕一朝，何晏都是靠边站的角色，得不到重用。魏晋时期，面条属于王庭和达官贵人的奢侈食品，寻常百姓只能望着流口水。晋人素汐做过一篇《饼赋》，写的就是面条在当时的无限风光。且看吃汤饼的若干好处：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动鼻中，霜沉口外，冲虚解战，汤饼为最，然皆用之有时，所事之变，苟错其次，则不能失散。其可以通冬达夏，终岁长施，四时从用，无所不宜，为劳玩乎。再看看作者描述的选料与制作过程。而乃重罗之面，沉飞雪白，胶黏筋韧，高高柔折，肉则羊旁臀肋，指肤相伴，软如弯手，珠帘立散，姜汁冲本，蓬切瓜畔，新贵串末，娇兰似畔，或盐撒骨，懒或娇乱，于是火盛汤涌，猛气蒸作，攘衣震伤，掌握仰弱，腐薄面糜，离于指端，手迎回而交错， 纷纷勃勃，兴纷袍落。接下来是出锅后的美食描述：龙无笨肉，饼无流面，酥鱼裂刺，薄而不赞。日焦味内和，月香色外见，若似春眠，白若秋恋。气薄玉以阳布，香飞散而远片。最后素汐又大大的嘲讽了一番那些围观在旁而无口福的人，行人垂涎于下风，童仆空嚼而斜眄，噙泣着舔唇，吝啬着甘咽。汤饼就是秦明要术记载的水银饼。此后丙兄弟随着傅粉和郎吃热汤饼四面的故事广泛流传，大约到南北朝时也就渐渐改名为面食了。见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做麦食法，自小麦细磨为面。魏文帝曹丕不仅喜欢跟妹夫斗气，还跟孙权在饮食上争过风。曹丕比较喜欢西域用葡萄造的酒，他曾对群臣说：“葡萄酿以为酒，过之流咽烟垂，况卿饮之？”当时的葡萄酒比中原的米酒在味道上甘甜许多，但多饮易醉。曹丕这样在宴饮上告诫群臣：葡萄酿以为酒，甘于曲米，散醉。曹丕不但将葡萄酿酒视为御宴珍品，西域产的葡萄和食蜜也是他的御用果品，甚至在一份诏书中赞美葡萄食蜜，认为江南的龙眼荔枝比不上葡萄和食蜜。食蜜是一种凝结的蔗糖，在当时被视为珍稀之物。曹丕还特意送给孙权五饼食蜜，要他不吃不知道，一吃吓一跳。其实南方也产食蜜，在《西京杂记》一书中有南越王献高帝食蜜五壶，蜜足200枚之句。高帝即汉高祖刘邦。另外南朝饥寒的南方草木状也可作为佐证，文中称诸蔗，亦曰甘蔗，交子所生者，为数寸，长丈余，薄四足，断而食之甚甘，榨取其汁，曝数日沉疑，入口消逝，鄙人谓之食蜜。可见南方确有食蜜制作方法，只是在品质上不如西域熬出的蔗糖晶莹雪白罢了。魏廷王室的美食也足以让人称羡，在《逸物会苑》中，在陈思王曹植曾亲手制作过一道七宝羹，原料是野驼蹄，一欧就价值千金。七宝驼蹄羹一直受到魏晋皇室的喜爱，可惜魏晋以后七宝驼蹄羹之法，不知是因为造价太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失传了。所谓的七宝，应该是除了野驼蹄外，再佐以七味配料。到了唐代，驼蹄羹再度火爆，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 《咏怀五百字》中就有劝客驼蹄羹、双层压香棘的佳句，说的乃是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骊山华清宫之时所用的珍馐中就有驼蹄羹一味。此羹蹄长筋柔，汤厚味醇，鲜而不膻。明代传有驼蹄羹的食谱，其做法如下：将鲜驼蹄用沸水烫褪毛，去爪甲，去污垢老皮，自浸，用盐腌一宿，再用开水褪去咸味，用慢火煮至烂熟，汤汁稠浓成羹，加调味品供食。在《曹植诗》里，同样也可以窥见味亭御宴的奢华程度，那可是足以称得上五星级了。丰年大紫酒，玉樽列广庭，乐饮过三绝，朱颜报以行。试宴不为礼，君臣歌鹿鸣，乐人舞皮鼓，御酒停未饮，贵气贵东香。四人成颜色，凤镜金玉伤，此酒亦真酒，福禄当圣皇。陛下临轩笑，左右闲欢康，杯来一和词，群僚以次行。赏赐累千亿，百官并富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快礼卷胎虾，寒鳖自雄繁。明愁消披履，列坐尽藏言。魏文帝、曹丕时，宫廷内还流行铜制五首釜，也就是一只铜制的锅内分为五格，可以用各种不同味道的汤料同时涮煮不同的食物，丝毫不比现今盛行的鸳鸯锅逊色。看来这个曹丕的口福还真是不浅啊。最后再提一下大帅哥何晏的命运归宿。曹丕死后多年，直到少帝曹芳继位，被曹丕父子欺压了20多年的何晏终于翻了身，官至吏部尚书。不过这位驸马爷并未得以善终，在西元249年，何晏因党附于大将军曹爽，被权臣司马懿发动政变杀害。如果不是司马懿看着何晏的老丈母及媳妇的面子，何晏的儿子也会遭到无情的杀戮。